真的很感谢主哈，让教会能够预备明年来看、来听神的话，来查找神的话。其实神的话真的很重要，它是你平常的帮助。我记得我以前对圣经也是很难了解，然后渐渐的花很多时间在读圣经以后，才发觉神的话是这么的宝贵。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边，我们一起来谈、来查考神的话，来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首先我们接下来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我们感谢您，这个日子是您所定的日子，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到这边来，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接下来时间，主啊，求你自己亲自膏抹，亲自洁净，保守你微小仆人的口，让我们所说的不可能造就讲的人，也造就听的人。愿你圣灵在这边运行，让您得到最大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我们讲祷告奉耶稣的名而求，阿们。我们今天将接续李牧师上次讲到将神放首位，以撒迦利亚书的八个意象来继续来谈建殿之福。撒迦利亚先知和李牧师上次谈的哈该书是同时间神兴起的两个先知，都是在被掳回归后，哈该和撒迦利亚出来服侍仅差两个月。所以从这个图，有了 ，OK， 我不太会用了。从这个图你可以看到，在主前520年的6月1号，哈该被呼召出来服侍；在8月份的时候，撒迦利亚也被呼召回来服侍。所以他们中间出来服侍仅差了两个月的时间。那哈该应该仅仅服侍了4个月，而撒迦利亚就比较长，至少有2年的时间。那哈该书也比较短，只有2章，撒迦利亚书有13章，所以一般神学家会把这两本书连在一起，因为它们比较有连续性。所以我们今天也将接续李牧师上次哈该书的教导，从撒迦利亚书的八个意象来谈建殿之福二。我们今天的经节来自于撒迦利亚书8章1到17节，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用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
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他向他的仇敌发愤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并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剩余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日以先，人得不到顾稼，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今日我待这余剩余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剩余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 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太大家，
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暗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请坐。所以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应许在当他们把殿建好之后，将会有以下的福分赐给他们：就城里年老的男女坐在街上，街上必有男孩女孩玩耍，平安撒种，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霖。个人和邻舍说话诚实，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这不就是一些很多政治家思想在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每个人所盼望那理想的世界乌托邦吗？大家想想这有多美好，一个社会充满了和乐、丰富、公平。但我想有人可能会想，这好像不太可能吧？有人也可能也会想说，先知是不是随便说说？我问一下大家，你们大家相不相信我们神是信实的神？是。我们神是信实的神，我们神是真神，他借先知所说的话必定成就。我们来看看这个图。所以当圣殿开始重建的时候，跟着以斯拉带来了人民的重建，再来尼西米就带来城墙的重建和整个的改革，而被掳的民在巴比伦同时也因以斯帖带来极大的胜利。但更神奇的是，以色列复国了。主前166年，犹大马比加赶走占领在以色列的撒鲁古王国的军队，建立了马比加王朝。想想以色列人因仇敌攻击软弱了16年，在哈该先知跟撒加利亚先知的鼓励预言之下，由所罗巴伯与大祭司耶稣亚一起开始重建第二圣殿。一个回应带来极大的改变，也带来很大的祝福。大家说，我们要不要继续把重建到完成呢？所以让你跟，请你看你旁边的人说，我们一定要完成1503宣教大楼。撒利亚书第一章第7节开始到第6章，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撒加利亚有8个异象，我们将从这个8个异象来谈。这8个异象就是番石榴树与马，大祭司4角与四匠人，大祭司被洁净，飞行的书卷，凉气的妇人，金灯塔与两橄榄树，火器和其中的荣耀，以及4个马车。我们将从这个8个异象，借由3个大主题来谈这个8个异象。首先，在哈该书2章4节这里说到，耶和华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亚撒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刚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正如牧师那时候说的一样，当时因仇敌的攻击，生活的困顿，重新再建殿看起来是多么困难。加上那时候以色列还正在遭遇旱灾，所以哈该先知就鼓励大家要刚强。而撒加利亚的意象，番石榴树和马就谈到这里。这边说到，站在番石榴树的耶和华使者说，全地都平安平静。那个意象说到4个匠人将打掉列国的脚，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已将仇敌都已打败，全地都平安平静。不要再看到你们的困境，刚强起来，神已经预备好了，要以色列人开始重建。我们常常只看到眼前的困难，却忘记神在我们自怨自哀的时候，已经把我们后面所面对的跟所需要的预备好，我们只要刚强就可以了。大家都知道我是负责中区职堂的，其实2年前当牧师打电话给我，问我可不可以过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基本想法，是因为我跟牧师关系很好，又听到他癌症复发，所以经过祷告后我就过来了。其实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能做什么，想说我能帮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大家就随着牧师安排进入伯大尼小组，然后就做任何教会要我做的事。中间当然也有 曾经过那个我们计划购买 Homebush 圣公会教堂的事，但那时候并没有很深的呼召，直到看到现在宣教道友开始进入和牧师、五重领袖和教会同工一起祷告和预备，接着就看见神一路的开门，渐渐了解到原来我被呼召来是来做建堂跟职堂的事，建殿跟职堂的事。其实刚开始一切都很蛮顺利的，比如说房东预备的条件，二楼迅速的完工，我们找到一个爱主的建筑师弟兄，很快的把图画好，把我们的 application form 送到 council 去。但接下来我们就面临一个很漫长的等待。其实那段时间我看到牧师跟同工那期盼的眼神，看到大家很热切的祷告，我那个心真的开始软弱了。我那时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告诉大家引领大家走错路了，我是不是搞错神的心意了。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半夜被惊醒，我仿佛看见教会陷入一个不可走出来的漩涡，我醒来就吓死了。我赶快祷告，跟神认罪悔改，询问神的旨意，请神来回答我。大家猜一猜，神有没有回应我？不敢说，有没有？没有，神一点都没有回应我，甚至好像没听到一样。接下来日子也没有。好像神没有听到我呼求，就把我留在那边，而我只能也继续往下走了，就做该做的事，任何 DA 职堂有问题该解决的就一样解决。感谢主，在12月7号我们终于收到康寿寄来的正式的 DA 通过文件，这就是我们正式的文件，让我们鼓掌，感谢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所以这边也写到 Council is pleased advised aboutDevelopment application has been approved. 所以我们再感谢主，等待多日的终于拿到了。其实在这段时间我学会的，就像哈该撒亚利亚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们要刚强。其实在这里更告诉我们，不是领袖所罗巴伯、大祭司耶稣也要刚强，以色列百姓也要刚强。是的，合一带来刚强，刚强也带来合一。就像这段时间牧师的病况、杰森的生病、教会许多弟兄姊妹的很多的难处等等，我想大家可能都跟我那时一样，我多么希望神对我说话，告诉我我没有做错，告诉我为什么，告诉我该怎么办。但神没有对我说话，神好像不理我了。其实神一直在做，一方面将 DA 和一切的后面的需要阻碍都帮我们排除预备号，一方面也借着牧师、五重同工跟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的合一刚强来兼顾我。现在我们正加快脚步，我们已经指定一个 PCA， 我们也完成 Builder 的询价，我们将马上取得开工许可，将教会五重领袖决定我们的 Builder 是谁，我们将尽快开工。我们希望在 Christmas 的时候能够继续完工、继续施工，我们希望一月份可以完工。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就像意象说的，全地都平安平静，四个匠人已经打掉仇敌的脚，我们只要继续建殿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再次感谢杰森，他虽然生病，他仍将我们内部装修的细节 和牧师一起来完成，所以让我们掌声感谢一下杰森跟牧师的辛劳。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从后面来看我们的舞台的这边是我们旁边的一道墙，我们做一些细部的装饰。这是从我们舞台来看整个大堂。这是另外一道墙。撒亚利亚书3章1节这边说到，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耶稣亚站在耶和华侍者面前，撒旦也站在耶稣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指责你，这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指责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 这是另外一个意象，魔鬼撒旦指责 大祭司耶稣亚犯罪，在这里耶和华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所以耶和华说，要吩咐脱去耶稣亚污秽的衣服，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一个意象说到飞行的书卷，飞行的书卷将飞到将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并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掉。这就是说，神借这样的意象告诉大家，大祭司耶稣亚和百姓都犯了罪，所以先知勉励大家要悔改，就像耶稣亚脱去污秽的衣服，百姓和领袖都要脱离罪恶，神就会给大家穿上华丽的衣服，飞行的书卷就不会进入家中。那就像另外一个意象，凉气的妇人一样，凉气中装的是罪恶，将会有两个有带翅膀的妇人将罪恶带走，飞往示拿地，就是当时的巴比伦。所以百姓听从了耶稣亚的劝勉，认罪悔改，隔日就雨就降下来，旱灾就解除了。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个小故事，有谁听到水晶大教堂？有没有听过水晶大教堂？是哪一个水晶大教堂？不是台湾台南那一个、是美国洛杉矶 Orange County 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在1980年完工，在美那时候，在美国那时候就是数一数二的教会。它的创办是 Robert Schuller 牧师，有没有听过全能时间？这是水晶大教堂其中的一个事工。水晶大教堂是由著名的建筑师菲利强森设计，它可以容纳2736人礼拜，使用过10000个矩形玻璃窗格。教堂内有一个巨大的管风群，有287个管风管，超过16000根的风管，其管风管跟管风数目排名世界第五。我有幸在美国出差的时候参加过2次的礼拜，那教堂里面的奢华堂皇真是让人惊艳，尤其是礼拜时，那超过100人诗班，加上那出名的管风琴、管弦乐团，这是世界一级的表演和享受。我记得那时还有一位奥斯卡得奖的音乐家是教堂的指挥，礼拜结束后他们的礼品店的东西卖得超贵的、而且大家都抢着买、我也买了一个水晶十字架。哈哀书二章说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正如 Robert Schuller 牧师在1995年租用露天剧院开始，在25年之内完成了水晶大教堂。我们的神要调动万有、万国的珍宝来建他的殿，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但很不幸的，水晶教堂在2010年8月宣布破产保护。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呐、有人说是经济景气的关系，有人说是内斗的关系，有人说是管理的问题。有人说是牧师好大喜功，神根本不要这么豪华的教堂。有人说是 Robert Schuller 牧师高举成功神学是错的，等等。其实神是掌权的神，一件事的发生必然有其原因，更何况教会必然一定有它属灵的原因跟意义。但这件事情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教导。我们之前说过，神定义要祝福他的百姓，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希望从神那得到源源不绝的祝福。但我们，于是我们华人认定你我被祝福的依据是什么？这一般来讲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的，就是你的财富、你的成就、你的地位跟你孩子的成就等等；另外一种是物质，另外一种是精神的，就我们基督徒来讲，那就是我有多属灵，我的灵命多高，我的服事成效，还有我在教会跟基督教世界的位置。更极端的是，我们会期待教会的领袖像牧师要有属灵的成功，不能有属物质的祝福。像我一位朋友，在他认为牧师啊就必须像文革时期或文革之前，牧师不能领教会任何的薪水，牧师要完全依靠神的供应， 每日只能读经、祷告、传道，甚至要殉道，要被抓去关，那才是好牧师。所以他在澳洲对所有的牧师都基本上以这个要求，直接标准去要求他，要求人家。我就告诉他，是澳洲啊，牧师很难被抓去关啊。那么他呢，他对他来讲就很难。更何况卫斯理的牧师年薪是超过，年薪是将近10万块澳币。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牧师哪一天背一个很大的 GUCCI 包，你会怎么想？这次回台，我听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笑话，就是一个牧师啊，在免税店要买个名牌包，他想了很久，这是他要的。所以他去付账的时候，师母赶快抓住他，不准他买。师母说：“你不可以买，不可以买。”他说：“为什么？”他说：“会有会看的、啊，会有会说你这个牧师不够 holy holy 啊。”这次回台有幸听到廖文华牧师讲到，他谈到成功神学的误区啊。我就借他的笔记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神是定义要他的子民成功兴盛，但不是我们刚刚谈的成功的依据，不管是物质的成功、属灵成功。他说成功神学和使人成功兴盛的神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首先是追求的对象，成功神学追求的对象是他的成功、他的财富、他的兴盛。他来教会的目的是来寻求神赐给他这一切，而相信使人成功的神是追求神，相信这位神拥有一切，来教会是来追求神，相信神是丰盛的，在神里面就有丰盛，就有平安，就有喜乐。第二是角色，成功神学追求的是个人得丰盛，所以神就变成像阿拉丁神灯的这机灵来满足他的要求，所以他变成他是神，神便是他的奴隶。而使人成功兴盛的神是相信神是主，神对你个人、对你的教会、对他的国度、对这个世界有个美好的计划，所以神赐给你丰盛成功是要完成这个计划，所以他是主，你是从。第三个，成功神学是因强调个人成功就忽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事实上真的是十字架才是恩典祝福的源头，没有十字架，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恩典就不救恩就不能完成，那恩典跟祝福就不能留下来，所以我们才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最后，成功神学对财富成功的目的是要拥有更多的物质与享受，但我们相信神赐福给我们成功丰盛的资源是为了神的使命与目标，所以只要我们对焦正确，相信神是使人成功丰盛的神，那任何人包括教会领袖都应该领受神赐的成功丰盛，也应该享受神所赐福的一切，做神的好管家，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与目标。今天我们正在建造神的殿，我们如果了解我们为何而做，我们了解确信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当放胆刚强去做。魔鬼撒旦一定会来指责我们，就像对大祭司耶稣亚一样，在神面前指责我们的罪，我们当悔改，不要去相信神工神那些误区，把焦点放在我们耶稣基督身上，神就会让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那我们教会过去所有不合心意的事将像那凉气的罪一样飞离我们而去，那飞行的书卷也不会降到我们家中来毁灭我们，我们建的殿或许不会像水晶大教堂那样的宏伟豪华，但我们宣教大楼比如哈该书所说的，那殿后来荣耀必超过先前的荣耀。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意象，就是金灯台跟旁边两棵橄榄树。这边说到两根橄榄树代表一个君王所罗巴伯跟另外一个大祭司耶稣亚。金灯台有两个所流出来金色的油代表圣灵，要流入这两个受膏者。所以4章6节就带出来很多人都知道的圣经的金句，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这是第7节这边又描述的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就是说当殿要建好的时候，所罗巴伯要用手搬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大家想一想，圣殿这么高，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有推高车可以把人跟石头送上去， 而所罗巴伯要用双手帮着石头安在殿顶上，这不就是第六节所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要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吗？当石头被安置在顶上的时候，百姓要大呼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接着一个意象中，耶和华就宣告说，他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并城中满满的人民和牲畜。讲到这里，我不晓得你，我是觉得很兴奋很激动。你想想看，当我们依神的心愿呼召去建殿，而且我们不靠势力，不靠才能，而是依靠圣灵，不管多大的困难，多不可能的事，我们都可以完成。更美好的是什么？当我们欢呼赞美神的时候，神亲自允许我们要做我们的城墙来保护我们的殿，并其中充满人和丰盛，并有神的荣耀在里面。感谢主，这是多么美好的事！这远比我们在美丽的水晶大教堂听百人诗班、大型的交响乐团、大的管风琴来得好的更多更多。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将1503宣教大楼给我们，是为了他在1503的使命跟计划。神定义要赐福给1503，神定义赐福要给1503的所有的弟兄姊妹。神是使我们1503成丰盛成功的神，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为了神的使命和目标，完成神建这荣耀的殿。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在撒迦利亚的预言中要发生的，就是6章11节那边说到，要起金印的冠冕戴在大祭司耶稣亚的头上。这边并宣告在13节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并在位上做祭司，是两支之间筹定和平。这是旧约第一次将祭司与王权的合并，这也预告耶稣基督的来临与身份。教会将建造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是大祭司，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洗净世人的罪。他也是大君王，他也打败魔鬼，战胜了世界，在天上地上永远掌权。所以最后的意象就是四个马车将在遍地走来走去，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也是我们1503的意象，我们遍地之上就是要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世人都听到这好消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在这次中区祠堂跟宣教大楼建造，我看到兄弟兄姊妹的摆上奉献、热心和爱心。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困惑，但我们合一刚强，我们不怕魔鬼的指控，我们深知我们会脱下污秽的衣服，换上华丽的衣服，说我们之前不合神心意的事将被飞走带离开我们。我们高举耶稣基督救恩，在遍地宣告救赎好的消息，那神就在我们殿中充满荣耀。但那时就像8章23节说的一样，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着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所以到那日，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事、路上的人都要拉着我们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同去1503，因为我听到神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难道不想到这个日早点来吗？